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是华盛顿邮报啊，他写的这么一篇文章，说马斯克阻挡有六大挑战。说到这件事儿呢，川普又发了个长帖啊，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当然下边呢，马格党有一个传言说马上呢马斯克和川普有一个见面，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媒体各方面有类似的说法啊，所以说呢川普有点火上浇油。今天周一嘛，有时间咱们做一点小的思辨。原来美国的灵魂过去是有这么一说，是哪儿啊？是华尔街，是金融啊，是整个这些人。那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美国的灵魂已经不再是银行家了，现在是什么呀？就是这帮科技大佬，就是这帮科技怪物们。说到这些人最终我认为将接管美国甚至掌控世界，我认为这是个没有悬念的结局，早晚有这么一天。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认知和判断。最后呢，给大家说一篇，介绍一篇非常厉害的一篇墙内的文章，2.4亿人的静默革命，说在中国现在正在上演这么一场革命。静默革命是什么样貌的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说说这篇文章。然后呢，有一篇论文，大概在80年后，中国大概只剩现在人口的1/3了，和这场静默革命这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最后呢，我用 AI 用一个模型给做了一些推演。那在未来这70-80年里边，中国从目前的这个人口状态到最后的1/3是有一个衰亡的路线图，一会儿把这个场景也跟大家描述一下。哦，这是很多人都看得到的。一说2100年我们是活不到这个岁数了，但现在7-8岁、6-7岁的孩子们，人家是很轻松的活到2100年的，那才多大岁数啊。所以说呢，这些孩子们都看得到这个结局，哦，这是触手可及的一种景象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这两天正过台风，差不多应该主体应该是过去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大罢免，只要那儿有点阳光，只要那雨没下，还在激烈的上演。两边人呢都利用这个周末都在街头啊，都在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都非常的可以用疯狂来形容了。结果今天呢又收到了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位台湾朋友的信息，还是很焦虑，这结局会怎么样啊，让我给预测一下。我说我这个有名的乌鸦嘴前面我都说过一回了，你没听吗？可能他错过了啊。那我今天呢为了这位朋友，今天我再重复一遍。说到第一批726总共有24席罢免，我认为及格是10席，低于10席我认为就不及格，那就不成功，当然也说不上失败，那再低于5席、6席那就叫大失败了，低于10席就叫不及格。24席里边如果能闯到13席以上，我认为这可以说就是成功了。当然说这话呢，因为我关注台湾新闻嘛，我是仔细的看过这些人的民调，就这24个人和他们的一些风评，他们大致的处境背景我都研究过一些啊。最终我可以今天说，我对这次大罢免726到现在这还10多天，我对这次大罢免的结果目前的判断12席。那一个礼拜以后、2礼拜以后突然再跑出什么新闻来啊，有什么改变性的那种事件出现，咱们再调整。目前我判断的是12席， 今天跟这位台湾的朋友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啊，不用太焦虑。来吧，咱们说说韩国。韩国那现在李在明那儿人家刚开张，看情况哪儿都不错，民调60%以上，现在跟社会各界呢人家开始运作得都挺好，上来呢来了个大撒币啊，先给大家发点钱，这挺好的啊。那剩下那边咱们关注一下吧，这老尹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人我们跟了他好几年，那这个人最终的结局如何，我们这是一条线索，我们要把他跟到底。那最新的情况呢，昨天他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检查组，有点像台湾的那个特侦组那个意思一样，专门审这个案子的。这个独立检查组现在已经昨天正式提请法院批捕尹锡悦。这个独立检查组成立了也就才20多天，现在要批捕他。为什么呢？你什么理由呢？这逮捕令什么内容呢？被控多项罪名，有妨碍执行特殊公务、滥用职权等等，妨碍权力行使、违反总统警卫法、伪造公文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因为这个要抓他。别呀、啊，你主要判的不是抓的不是叛国罪吗？内乱罪吗？这个怎么没有说呢？这里边确实有啊，你比如说只是军人到那里边去抓人啊等等，但是这个大案目前大部分都处在调查阶段，有很多的内容有待于核实，所以说这次申请批捕没有用这个最致命的案件，他用了一些其他的边缘的一些罪，那就不知道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首尔法院会做出怎样的裁决。还是那句话，我没有人那么天真，尽管是民主国家，这个司法也不是单独在象牙塔里边，我们就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我们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不可能，怎么可能呢？你检察官的任命，包括一些法官，你未来要当大法官或者怎么样要升迁，说白了和行政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说到美国那九个大法官一个一个怎么出来的，整个背景我们也都大致了解，所以说你说现在老尹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会批捕吗？我认为概率偏大。你现在已经换了 这是什么呀，这叫江山变色，已经换了人家民主党执政了，那你说你还有好吗？我认为呢这次是悬了，那要批了捕那就没日子了，就跟柯文哲一样，那就在里边待着吧，直到最后啊，哪天审完了最后判个无期徒刑，就在里边批捕之日就在没有出来之时了，就可以基本这么判断，我认为55%的概率会关。传两回了，第一次审了9.5小时，原来是不去嘛，抗拒这个就要批捕强制关押，最后他去，我来，第一天去9.5小时，然后是前天第二次传唤14.5小时，夜里十二点才离开检察厅回家，好家伙，一口气审了14个小时，就到这个地步。那您说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会批吗？我认为会批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日本。日本呢，那现在723他那儿参议院选举，那就在选举之前的关键时刻，共同社呢他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民调啊，他主要是电话访问，这个就应该是有些年纪的人家里还有有线电话，一般人都手机了嘛，他还打的是电话问询。最后调查的结果，这次参议院选举会投给自民党的大概 18.2%， 和上次调查的结果基本是持平啊，其他的那些党都没有过10的啊，他呢 18.2%。 要命的是呢，本来是母鸡带小鸡，你现在当朝要是干得好，那我们本党议员都跟着沾光，那你要干不好，本党议员也跟着沾包。那石破茂整个的风评，这个大家的评价怎么样啊？现在支持率还剩25了， 和上个月的调查一下掉了7个百分点，这下可是要了亲命了。不支持率为62.6%，增加了4.8个百分点。马上就开战了，您的支持率掉了7个点，这就没法选了。所以说现在识破呢，还在苦守，但是我认为这次参议院如果也不但过不了半，最后来个大败亏输，那我想的这个首相基本也就到头了。来说说乌克兰，昨天夜里吧，俄罗斯发射了157架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和4枚导弹空袭了乌克兰。乌克兰呢是击落了117架，战斗仍然在激烈的进行。那现在无人机整个无论是导弹和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的防御的比例现在降的是越来越低。一个是俄罗斯呢可能也改变了一些方式方法，提高了成功率，再加上呢乌克兰这边明显能感到他们的弹药、他们的防空火力在明显的在减弱啊，今天呢又遭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俄罗斯这边呢，它六月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和去年相比同比暴跌了34%，跌了1/3，已经�跌到了将近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这个是对它有重大影响的。哎，为什么六月份一下跌这么多呀？你就能知道欧盟的那个制裁方案，也就是原来那第17版制裁方案给力，那个有用。打他的影子船队，那个是确实击中了他的要害。那美国也没咋参与，如果美国要是发发威的话，那不是1/3啊，能打掉他2/3都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我看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彻底崩溃的一种先兆，现在有点俄罗斯有点坚持不住了。那说到美国呢，您参议院那什么情况，别忘了今天美国还是星期天，美国现在是周末啊，应该正常情况下美国明天参议院一开门就应该有制裁讨论的一些新的进展。我想呢大家关注在美国的下一周主要就盯着格雷厄姆的这个法案。来下边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昨天夜里也是大规模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因为他时不常的老给你打一颗导弹，他那导弹他也不好好飞啊，东一下西一下的，结果弄得以色列大范围的进行防空警报，他人睡不了觉啊，都得跑防空洞里去，最后估计给打急了啊，这次呢要彻底给他来一下子。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发了个声明说也门战争开打，这次的行动代号叫黑旗。在这次第一波的行动中，也门的荷台达港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那个是在胡塞的控制范围之内，那也是他们来前的一个主要的道道啊，这个通过这个走私啊各方面啊，那个还挺挣钱的，把它给炸了。据报呢，这个猛烈的爆炸就一波一波炸了20多次，应该说打的是比较狠的。最新呢，这是纽约时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给大家简单推荐一下。这个说的是他请了一位专家说了一个角度。他讲呢，说到中俄朝伊这4国，从拜登时期呢就给了他个名叫邪恶轴心。中俄朝伊，那现在这发现大家这么锤伊朗，结果发现呢中俄两国在面对着所谓轴心的一个盟友挨揍的时候，结果这两国都和伊朗保持了距离，显示了邪恶轴心的局限性。所以说原来大家对这4国的概念性的认识，对他们内在结构的一些了解，通过这次的伊朗战争，人们有了新的认识。这位专家讲呢，当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进行那么猛烈的打击的时候，中俄朝都没有出动实际的手段来出手援助。按说伊朗是提供无人机和飞弹给俄罗斯，又给中国非常便宜的石油， 据说他和朝鲜也有一些非常便宜石油的一些私下的勾兑、一些交往了。结果现在中俄也就对美国发出了一些制式化、标准化的一些谴责，没有给伊朗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结果德国智库那儿有一个卡内基欧亚中心，人家做出了一个说法，这也显示了这个被称为邪恶轴心概念的一些局限性。说这四个家伙呢都很自私，不想卷入他人的战争当中。这和美国的那些从这边阵营的盟友可不一样。这边呢，因为有相同的民主制度框架，有相同的价值观，有什么事儿的话，那是有实际动作的，可能不出人，但是大家给东西给什么的。因为你看乌克兰并不在这个阵营当中，处在边缘，但大家都这么一块给东西，所以说这边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讲的所谓的中俄朝一的形成，为什么他们之间其实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他们四个凑一块了，就是因为反美，是因为大家恨美国和美国以美国为敌人，大家才凑到一起了。说到这里边，除了朝和俄之间现在打仗有一些实际的军事帮助之外，说其他的那个基本都看不到。所以就讲呢，大家再说什么中俄朝一，通过这次的事件，我相信世界的战略家包括那些政治家也都做很多的研究了，原来这所谓的中俄朝一不过如此。这和原来的德意日这情况可不一样，原来德意日德和日是战略互动当时是让日本去打苏联，结果他不去，那是另外的事了，还是有战略互动的。德意之间那人家血浓于水，互相帮助，那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次事件，纽约时报登了这么一个德国大智库的一篇东西，很有意思啊。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现在美国呢就这么两三件大事儿，一个是德州的洪灾，我得到的也就是三四个小时之前的消息，已经找到了80具遗体了，就是确认死亡的有80人，这里边有21名是儿童，至今还有41个人失踪。当然呢讲这里边可能还有更多失踪的人，政府并没有掌握这个数据，特别是说到那个夏令营，大概还有10几个女孩子，这说到这个就特别痛心了，到那儿玩去了，过夏令营去了，结果大水突然上来，最后彻底完蛋。说说华盛顿邮报对这件事儿的目前的一个报道，那怎么就发生这么一个大的惨剧呢？华邮的说法说，德州的这次洪水原因主要是瞬时高强度降雨导致这个瓜达卢佩河水位急剧上涨，部分地区的水位在45分钟内飙升了26到29英尺，什么概念？8到9米，不到一个小时水涨了8到9米，这可太瘆人了。说这河道最后超出了监测仪器最高的测量范围，很多监测仪器就彻底完蛋了，那大水一上来，它自己因为漏电还是怎么着的，自己就崩溃，最后就都没数了。那整个的这个水加上极端降雨加上地形各方面形成的这个洪峰，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级别？到了500年一遇，甚至个别地区已经达到了1000年一遇的标准。所以说这次德州这个损失比较惨重啊。当然呢这是天灾，那有没有人祸，人们现在也都在追究啊。华邮呢给总结了这么几条，说有了。首先呢这个国家它那个 FEMA 就是紧急情况救灾署吧，咱们就叫救灾署啊，这个机构他们在地图里边没有把这片区域列入到百年一遇洪水的洪水区，因为这儿呢它会这儿是百年一遇，那是50年一遇，有可能发生这么大洪水，它是有这么一个地图的，没把它列进去。 原来说每5年就要做一个地图的评估，结果呢，它这个实际上它更新的时间有7年的，有8年的，实际上没那么快了。再加上呢，为什么这儿没给列进去？那就没有警告嘛。因为当地政府呢是很抗拒的，当地老百姓也比较抗拒。为什么呢？你得给我列入了洪水区，那我这儿的保险我就得多交保险啊。另外，房地产开发那些什么的，大家这包括房子的价值，人大家一查，哟，你在洪水区啊，那谁还来买房啊？所以说大家都不愿意，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因为他要搞房地产开发嘛。所以说这个呢，在救灾署那个地图里边就没列上。第二呢，是预警严重不足，这是出了很多事儿的。等于洪水那个给大家发消息那个关注的警告是7月3号下午1点18分发布的，当时报的降雨是5到7英寸，结果实际降雨超过了10英寸，这预报不准，远远的落后于真实的降雨，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再加上洪峰警报，就是那大水头来。7月4号凌晨4点左右发布的洪峰警报，结果这洪峰3点就来了。那他根本没有给大伙儿，没有给这夏令营和周围的居民跑的时间。我们4点才收到，合着洪峰3点就到了，一下8到9米，谁活得了啊？这根本不成啊！实际上呢，当时的卫星有一些现代科技嘛。已经显示这儿的降雨可能会到10到13英寸，可是，在当地的预警只显示只发布了一个轻微风险的报告，严重低估了整个这次的水患，所以说这个人啊，整个的系统是出了大问题的。然后说撤离和救灾，就搜救也不行，因为没有河边的官方警报系统，附近呢也没有自动警报和哨声的系统。结果呢也没有事先规划这儿一旦发生洪水怎么撤离，这个路线怎么走，因为它没有进那个洪水的地图，所以说什么都没安排。发生呢凌晨3点多，大黑天的，而且周围电全完了嘛，电和通讯都中断了，什么也看不见。最后呢，整个那夜里4、5点钟、3、4点钟，这搜救就是直升机在里边瞎找瞎转，所以说最后一塌糊涂啊！这是《华盛顿邮报》给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另外呢，当然现在有几家媒体也都在追嘛，因为川普上来以后大幅裁员，冻结了很多的预算，结果就导致国家气象局多个德州办公室，比如说圣安基洛、圣安东尼奥等等关键的这些岗位就空缺没人。警告协调气象官、资深水文气象员等等根本没有人，这个职位就没空缺，就导致了早期大量的强降雨预警发布不足。那德州现在也讲，因为这些预警和协调的缺失，所以说紧急管理人员整个的信息都已经这样了。最后一查，这帮人发出来的信息俩字儿空白，等于这个有这机构没人，所以说啥也没干。最后呢，就酿成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惨剧啊！天灾的因素这个不可抗力，这个大家都承认了。45分钟水涨到8米以上，这个你就是有预报，你也很难跑，老实这么讲了。但是呢，这里边那毕竟是事后嘛，那大家得追究一下，这里边人为的过失还是很多的。那说到下一个美丽大法案，有一个我们的频道的美国观众给我来了一条短信息。他明确跟我讲说，我这次大选我是投了川普的票的，这位女观众讲，她就是在做服务业的，那什么行业她没跟我说了，她就是做服务业的。所以说川普当时讲啊，说要给小费免税，这一点打动了她，当时她投了川普的票。但现在这个美丽大法案出来了，他也看到了里边具体的内容，几个人在一块研究了一下，他认为是比较失望的， 因为这次关于小费免税这件事儿，只规定前24000美元的小费是免税的。你比如说我拿了一年收50000小费，哎，最前面的那24000免税，后边的就不免啊。那算下来呢，每年的小费和工资收入大概这24000美元的人啊，小费加上工资等等，24000美元的人，每个月他们算下来的结果能省多少钱呢？能省78块钱，这是他算的一个结果，等于一周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说大家算完了以后啊，就是个这啊，都比较失望了。当然谢谢这位朋友的信息，希望在美国的朋友呢多给我们提供一些像这种生活上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油价呀，包括现在啊在沃尔玛呀，在 Costco 各方面的物价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啊，都希望大家呢多给我提供一些。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马斯克。首先第一条呢，这还得先辟个谣。他有一个就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早些时候呢，网络上突然就出现了一张表，说马斯克向选委会啊，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新成立美国党的申请。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都能看得到吗？那表很清楚，把那个火箭路一号作为这个党的总部，然后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这个党支持的唯一候选人。我要参加选举，那你不是美国生的，你不能参加总统选举，那是不是还有议员的选举？这你就别管了，我要准备参加选举啊，他是唯一的一个候选人。然后他把他的首席财务官啊，一个印度裔的一个哥们儿，任命为这个党的财务主管和记录的保管人等等，那个表是很完整的啊。应该说呢，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很多人都在传了，那我一直对这件事是抱有一定的质疑，因为这个表，那怎么候选人就他一个人呢？那你这什么情况啊？所以说你这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嘛，而且你弄了一个印度人，你找不着一美国人了吗？所以说这个我当时看着是有点别扭了。哎，果然我在我这个质疑的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马斯克呢在推特上就发文说这份文件是假的，已经如实向选委会提出了举报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现在在手机上再看到啊，大家质疑一下，这事儿是假的啊，这个事儿没有。那这件事儿那完了，已经在社交平台引起了大量的讨论，认为这他不但已经成立了，而且已经交表了，已经正式注册了，这已经不可能回头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说这件事儿是假的啊。那可是在那个选委会的数据库里边，人们是真实的看到了这个文件，这个确实这个文件是有的啊，但是是不是不是他提供的，是不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别人提供的，那是另外的事儿。而且呢，列出的他那个现在他那个 COO 但财务总监给他当总管的这个名字什么都对啊，但这个不是造假。但他认为呢，这件事儿呢，那不是我交的，那就是假的。表格的内容是真的，但不是我交的，这他已经举报了啊。到现在为止呢，那这个选委会到底怎么来判断这件事儿，怎么来说这件事儿？选委会啊，周末嘛，还没给大家一个说法。我相信明天啊，这件事儿就水落石出了。先给辟个谣啊，那件事儿呢，大家就忘了吧。那你说他什么情况啊？是不是还语带保留？那你还干不干呢？是真的不是啊？哎，马斯克还是准备要来真的。你比如说他开始进行一个网络投票，那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举行美国党的成立大会呢？我看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人都在里边发表了意见。几个小时前我看到的是在拉斯维加斯啊，在那儿的呼声偏高啊，稍微的领先一点。 也有说在达拉斯啊，也有就达拉斯啊，或者是在德州的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啊，是说什么的都有了。他还在搞这件事儿啊。那他这个党，那现在看还是要干。那你这是个什么情况的党啊？美国的新闻周刊是写了一篇文章，对他这个呢是做了一些判断。他是这么说的，说马斯克要建立的这个政党两大意识形态支柱，一个是财政保守主义，不能这么大手大脚那么撒币花钱了啊，一定得好好过紧日子，这是一。第二是对未来产业的积极投资，别的没有了，就这两条啊。至于什么自由了，至于什么平等了，我们不感兴趣啊，就是政府财政保守主义，对未来产业绿色 AI 科技各方面我们要积极投资。你回去投资煤炭，又去投资那些夕阳产业，我反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你要说光说这两条我都支持的啊，我认为这都是未来的大趋势嘛。然后他讲呢，这个党不会关注什么意识形态，我们关注更多的改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太空等等这些领域。另外马斯克重点强调言论自由的程度最大化，就以他现在在这个推特的他这个打法啊，他这儿的是连黄推连什么这些东西他都不管啊，他认为就自由。新闻周刊他们的评价呢，说这个美国党的立场实际上反映的是硅谷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而不求和广泛的公众来达成一致，尤其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需求，那不是我们考虑的内容啊，我们就代表这部分人。所以我们也就知道他党的主张，他党支持者的群体大概是一些什么人了。那哪些人支持他呢？新闻周刊的讲法说，以科技为中心的独立人士，对现有两政党意识形态僵化感到失望的中间派啊，对那些重视言论自由怀疑制度权力的那些自由主义者，包括那些有影响的大 V，年轻选民，特别是对科技创新充满了热情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都是他们肥沃的土壤。这跟我想的完全一样，就是这波人啊。哦，大 V 们啊，不得了，现在我关注的有那么四五个几百万粉丝的这种大 V， 现在都在给马斯克摇旗呐喊。马斯克呢也经常转发他们的帖子啊，现在那人不是给钱的啊，就是大家呢就是心同啊这个意合，大家都目标都基本一致。但他有一个麻烦，美国党这个名字恐怕是无法注册成功。为什么呢？美国党一个党的名字和国家的名字这个不能重叠，在很多州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所以说真的要成立党呢，这个美国党他要改一改名字啊，这个不知道怎么改了。你比如说美国第一党、美国优先党，这不有这么叫的吗？不知道啊，反正他得想点办法啊。另外呢，这个得有明确的要求，你比如说你有选举党务的官员起草党章啊，党代表大会，另外呢各州你要登记，人各州都有不同的门槛，你得有当地的选民给你联署，有的联署的门槛是很高的，就需要几万人签字啊，最后你才能注册成功。所以说呢，马斯克你尽管有强大的超能力，也不会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注册成功。但他要的也不多，两三席的参议员、众议员，我就赢个十来席我就够了。所以说他只在部分的州注册成功就可以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那个美国党的概念也遭到了一些批评了，这是马斯克他一贯取名字的这么一个惯用的伎俩。你比如说他现在的自动驾驶叫 FSD， 这个名字就不讲理。为什么呢？ FSD 是整个业内对 L5 全自动驾驶的一个通称。哎，他把这个直接就定名为自己的产品了。你比如说，那我以后我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啊，大康互联网公司，我发明了一个叫互联网的技术。互联网可是这里一切的总称。哎，我就把这个我就弄我公司或者是我产品的名字，你说这玩意儿讲理吗？这人家只要一说互联网好像都在说我，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他就这么起名字啊。包括他那个萝卜 taxi 啊，在中国就叫萝卜嘛，人家那也是无人出租车的一个通称，你在中国人家也叫萝卜嘛，他这也叫 robert taxi， 他也给用作自己的那个小金车啊，他也自己把那名字给抢过来了。包括这美国党，你就把这名字给用了啊，这是他的一个惯性了，他就一直他就这么干。来吧，咱们说说那华盛顿邮报给他说了六大挑战，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了。容易吗？不是那么容易。刚才首先说的啊，有制度障碍，在美国呢对第三党是很不友好的，现在已经习惯了两大政党，再来一个新党，小党起步啊，注册呀，联署啊，和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有很多很多的门槛啊，你要一个一个的把这个都搞定的话，那是很难的。你要是找几万人联署，你得真成立一支队伍，挨家挨户敲门，你得打地面战，那得多长时间，那得花多少钱啊，而且50个州漫山遍野的撒开，那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这个啊，首先制度障碍非常强，第二呢，历来民意支持是很有限的。什么叫历来？就是有史以来很多人做过第三党的尝试没成功的。最接近的一次是1992年，昨天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嘛，就那个佩罗特。那位佩罗特呢是个亿万富翁，当时很有钱了，最后他独立参选美国总统，他竟然拿到了19%几的选票，最后没有赢一个州，一个候选人票都没拿到。那今天跟美国的一位弟兄讨论的时候，他说那19%相当多了，如果马斯克也能拿到19%的话，他得拿下多少众议员和参议员啊，好两成啊，那还得了啊。你比如说现在哈里斯和川普他们俩加起来也就1.5亿票嘛，都7000多万嘛，1.5亿，这里边拿出20%就是3000万啊，3000万张票，那得拿下多少议员啊。那后来我怼了他一句，我说那你要这样的话放在每一个选区，你比如这选区50万人最后选一个众议员，你在每一个选区都拿19%的话，请问你能赢任何一个选区吗？你能赢任何一个众议员吗？你也赢不了，你只有19%啊。那你说这儿我集中，那你集中你怎么能说啊，在这儿你就59%就不是19，所以说这个你不好说啊。所以说之前的确实，但是那都是老黄历，现在不一定，一会儿我们后说。说到下一个呢，那就是规模和策略。这里边有专家讲呢，说现在他们大家分析马斯克的拥趸支持者这些马粉们啊，现在有马杆党管他们叫马粉啊，这些马粉们呢其实和川粉是有很大的交集的，他抢的应该说80%以上都是共和党那边的票，他分的是那边的票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它的规模和聚集。但是呢你现在缺一个理念，如果就是看着这美丽大法案反对它，看着它闹心的话，这就能形成一个政党，大家就团结在这一个理念之下，有点太单薄了，你这个基础是有点太薄了啊，这个是有点问题了。所以说行不行啊，但是它可能确实比较单薄，为了一个临时性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但是会给川普给共和党在明年造成重大的冲击。说到第四点呢，说这个和受众潜在受众间的分歧， 这是华油的一个说法。他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基本盘嘛，你需要的都是这些什么大家都对科技比较感兴趣那帮自由主义者，都是追随你那些科技产品的这些人。因为苹果果粉啊，他这儿呢是麻粉啊，这都有这么一大帮人了。但这帮人都是很有个性的，这帮人不像是你比如说有一帮无脑的，我就支持民主党，民主党哪怕伤天害理了我也投民主党。那帮人呢，有一帮死忠共和党的，那他干嘛了，杀人放火了我也支持他，就跟台湾现在有这么一帮啊，也这样。但是就刚才说的马斯克他要笼络的这些人，这帮人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帮人呢，你光一个目标恐怕很难让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也是他的一个难度了。下一个第五个挑战就是他的政治盟友。今天令人震惊，另外一个亿万富翁啊，大左大白左库班，原来小牛队的那个老板，我支持他，支持马斯克，两个人是死掐，俩人又都有钱，当然库班没那么有钱了，但选前他是支持哈里斯的嘛，有一度传说哈里斯是做他工作让他当副总统的，最后库班呢掂量掂量以后拒绝了，是先找的库班后找的沃尔兹啊，这后来的都有这个说法。现在库班公开支持马斯克，我当你的政治盟友，我捧你。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挑战是耐心，很多专家呢都对马斯克这一点表示怀疑，他的性格比较强烈啊，以打破常规啊，思路天马行空啊，以这个来著名。你能不能忍受这一连串让候选人取得选举资格那些繁琐的程序，那些一步又一步，这是需要漫长的地面工作，组织一支庞大的队伍来干这个，你行不行啊？专家们都不认为他有这方面的耐心。筛选候选人你得面试，你得跟大家聊，最后选中他，然后你还得捧他，你得给他钱，当地还得给他弄队伍，没那么简单，这个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他说没有办法想象说马斯克会用自己这么巨大的精力来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他说现在马斯克干这一切事儿，他认为啊，有专家讲不是因为他的理想，而是因为他和川普之间的恩怨。马斯克现在就是他就认为我造就了你，没有我你赢不了。最早我们讲啊，第一次打架这句话只要一出口，永远做不成朋友了。就夫妻之间你也别说这话，说完这个有可能就永远做不成夫妻了，也说不定啊。兄弟之间朋友之间千万这句话别出口啊，甭管它是不是事实，一说完这个全掰，你把人家自尊心碾压揉碎给人家扔了，那就彻底没法弄了。所以说当时说的这句话他真的这么认为，我把你捧上来了，现在怎么着啊，你不要我了，然后呢你又背叛了当初给我的保证，那现在我可以造就你，我也可以毁了你，我这个证明你一次。川普说了没你我们也能赢啊，班农他们一直这么说嘛，好，我证明给你看，我证明一次给你看，我反对你我就能毁掉你。他现在怄这个气呢，所以说这个华油找的专家讲他处在这么一种心态。这东西能很长久吗？这种仇恨能够让他做那么耐心细致啊，旷日持久的艰苦的那些政治工作，特斯拉也不干了，火箭也不打了，天天一天到晚跟这事儿较劲，可能吗？这个呢，这六大挑战啊，所以说呢，给他归结成一个符号的话，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成不成？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事儿咱们搁着啊，他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事儿咱们放一边啊，这因为现在他还没交表呢嘛，等他交了表啊，这党的成立大会也召开了，那时候咱们看他一个一个怎么解刚才说的这六个局啊，看他怎么破这个。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其实在之前就给川普出主意，说在这时候川普不要说话。为什么？两个人你看他的动力，他的燃料就是和川普之间的仇恨，私人恩怨。你要不说话呢，哎，长者我不跟你小孩一般见识，这件事呢慢慢也就凉了啊，他那个怒火也就过去了。川普是这人吗？他不可能嘛。结果就发了一个长帖，说我很遗憾地看到马斯克在过去这五周里完全失控，现在简直变成了一场列车事故（括号彻底的灾难）。我们中国怎么说这事儿来着？叫车祸现场。说呢，他还想创建一个第三党，这种事儿在美国从来就没成功过，这个制度就不是为他们设计的。那第三党唯一擅长能干的就是制造彻底的混乱和破坏。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这种混乱了。啊，所以说呢，你就别来捣乱来了。他就这个意思了。他就说自己的共和党是一个运转顺畅的机器，又说他这个美丽大法案是国家的创举，了不起的法案。然后他又讲啊，我们取消了那个电动车的强制令，因为那个补贴嘛，等于是强制所有人都去买电动车。我一直反对啊，现在大家可以买汽油车，可以买什么车都可以了，没有了。说我在竞选中我一直这么说呀，马斯克也知道啊，你也一直在支持我呀，我还问过你，我把这个补贴取消了你同不同意啊，他说对此完全没有问题啊，他说当时我也很吃惊啊，他怎么没问题啊。然后这是说电动车这件事儿，说他实际上他是在乎的。第二就是这个啊，航天局的这个 NASA 啊，他那头他推荐了一个自己的哥们儿啊，川普认为这人不行，这人是个民主党，我不可能用。他又把这两个理由，这俩理由他之前说过。马斯克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川普认为你就是因为这个，别跟我装啊，别跟我扯别的，你心里就是因为这俩事儿。那川普死，马斯克说我就是因为你这5万亿的债，那个国家破产，川普不相信。那马斯克到现在还没说话呢，我估计怄一肚子气，这夜里又得整啊。那明天早上咱们美国时间，明天早上咱们看马斯克还得说几句呢。所以说在这时候呢，川普还是忍不住啊。其实最好的结果，马斯克厉害不厉害？当然厉害。有没有能量？当然有能量。那川普你真的要动用国家机器来和他开战，当然你办得了他，但自己也得不是惹一身骚，你要掉几根毛，你弄不好是满遍体鳞伤也说不定啊，你就是赢也是个惨胜，所以说你何必呢？有很多人都劝说别说话别说话，到现在又来了这么长的一个帖子啊。那说说现在的民调，现在民调有一个调查机构，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第一个民调已经出来了。是对马斯克美国党14%的人表示我们坚决支持，有26%的人表示某种程度上支持，也就是加起来14+26，也就是有40%的人啊，至少是个乐见，支持的这么一个态度，40%啊。有38%的人不太可能支持，啊，这个我们不支持，也就是40%人支持，38%的人不支持，一半一半。有22%的人讲不关心，没决定啊，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是一个情况啊。那现在这个民调好厉害，他立刻就研究那40%支持的都什么人呢？都什么人呢？结果发现这里边基本上都是共和党的男性。那川普票仓里的23%的人是坚决支持，34%的人是某种程度上支持，然后还有一些中间选民的独立的男性，47%的人支持。你就看啊，共和党里边的男性和中间派的男性 是马斯克的支持者。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不支持马斯克，那不是挺有魅力想象力的那么一个人，弄一堆孩子，那可能他确实也不太负责任，叫什么生活混乱，还是不是嗑药，这咱不知道，可能女性对他不太感兴趣啊。共和党男性一部分，中间的男性是支持他的，所以说这个，那你说这对川普来说是好消息吗？这不是好消息啊。这是目前最新的出来的第一个民调，下边呢咱们慢谈几句，说一点今天的评论啊。无论是华尔街邮报加上华盛顿邮报他们几位专家的对这件事的点评我都看了，看完了以后呢，我发现他们找的大多数专家的分析评论都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你比如说他们都分析了1992年那个佩洛特啊，拿了 19% 啊，那么多票最后一事无成，花了那么多钱，包括以前彭博等等啊，很多人都花了很多钱了，为什么都一事无成，他们就认为这次也不行。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些专家呢都忽略了现在马斯克手中的大数据和 AI 的威力，现在已经不能和以前的那些战力相提并论了。以前的那些大豪们啊，拼命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致命武器啊，你和选民之间的距离是很遥远的，你要拿着喇叭去喊，你要在电视台做广告，那个转化成人们投票的动力是很慢的。现在马斯克和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对话，这个是很厉害的。有了 AI 和大数据，特别是前一阵效率部他那几个小孩从里边搬走了多少东西，现在永远是个谜，那东西你无法证实。有了这东西，他可以轻易掌握对手的弱点和隐私，他们也可以计算出这个选区的共鸣点在哪儿，选举人候选人的策略啊，口号啊，怎么说话呀，哪些能够击中人心呢，这些现在是可以算出来的，是好厉害的。你比如说现在我也用 AI， 但我用的呢那个 GPT 那个 4O， 我这还都是算比较中低级的 AI 呢。那马斯克他们现在找的那搞的那个 Grok 现在已经到4了吧，还是5了，他们在里边实验的那个比那还高，他没当商品卖，但那更高，就是真正高级的 AI 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只有非常高级的专业人士人家才花那么多钱去买那玩意儿，我买那么高的我也没用啊，对吧？所以说那是很厉害的，我没见过那东西有多狠啊。所以那当然很多朋友一定说，大坑你这有点过于夸大了，那呀，有大数据有 AI 你就可以无往不胜吗？还是那句话，大概您对今天的科技您可能不是太了解啊。你比如现在人们都依赖都寄生在各种的网络平台上，很多中国人就是那微信嘛，那很多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没了这微信那就没法活了，你这微信每天都泡在这上边看各种东西，花大量的时间。世界各国的人一样，总有一款适合你，大家呢都不约而同的依赖在各个这样的平台上，而这些平台给你都是量身定做的，它给你的推送，我甚至这么说吧，包括 YouTube 包括油管也都是为您专门量身打造的，是专门给你的。你比如我有一个 iPad 啊，这里边有上边比如说有脸书有 Twitter 有 YouTube 有什么 Ins 有电报啊等等，包括可能还有微信，你有各个平台在一个 iPad 上边哈。您和您的一个朋友，他把他 iPad 也带来，把你的 iPad 也带来，您就放到桌子上，咱俩把 YouTube 打开一看，你那都什么呀，我看你那封面上我这是什么，你就会发现两个好朋友给你看到的那个封面天差地别。你再看你那个有你 Twitter 上都订阅了谁了，你都谁呀关注的，你再看他这个，你再看你那个推荐里边拉动的那些内容和你那 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因为人们很少和自己的朋友专门交换来做这种比对，你没注意而已了，你是没有发现这一点，真到发现你就会感到一股毛骨悚然，那算法把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你喜欢什么，你的思想主流是什么，你爱看什么，你不爱看什么，你需要什么，都给你摆在桌面上了，明明白白的。所以说这一点实在是太可怕了，他很了解你。那你说这么多人呢，他顾得过来吗？他顾得过来，他真能把你算出来，就这么简单啊。也可能因为我们不用那么高级的 AI， 可能我们对那个领域有点不太了解。镜头前如果有这个啊，这个高等级的行业人士，人家就会心一笑了。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了。AI 和大数据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下一个呢，是看马斯克他那个 Grok 他自己的推文，人家他自己的 AI 来分析他。说那他重点要干嘛呢？他不会在50个州在那儿搞这个去的。他这个美国党重点猛攻关键的摇摆州，宾州、亚利桑那、威斯康辛七大摇摆州，这是他们要打的，因为那儿票最近，最接近，我在那儿很容易就把你们搞掉。你比如说你要在加州、在纽约，那第一名恨不得拿60%的票，那你第二名才30%多。你想把那第一名给干下来，那你那差距也太远了，对不对？如果你们两个都40%多，哎，我再插一杠子，或者是我把这个人给买通拿下，然后来挑战你，加上我的数据和 AI， 我就把你办了。这个难度比较低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主攻的方向。马斯克自己明确讲，支持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并非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不行了，因为他不生在美国，那我找一个美国人当总统候选人不是说不可以，但不是现在。在未来12个月的重点就是放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上，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啊。他和其他那些大 V 们的互动的推文啊，他是这么讲，他跟别人下边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川普的任期还有3.5年，但我能在位40年，就把这帮科技大佬们那帮他们真正内心的这个想法现在已经说出来了，我要再为40年。短期来看呢，这个党当然刚才说了，主要分的是共和党的票，哪怕这次他2026折腾半天没成功，一个席位他也没拿下来，但是他们只要在各个选区给共和党候选人打下10%的选票，就是他的候选人能得10%的选票的话，从这儿抢来的，民主党那儿他抢不着，那共和党这次就要调一大批的议员输给民主党。所以说这次呢，弄不好因为他这个蓝色浪潮有可能再次出现。说到最后的评论呢，面对这个可怕的怪物，我是心生恐惧的。科技大佬们要开始露出獠牙，展现他们自己的控制力了，他们的资本，他们的技术，我可以这么讲，完全可以控制美国人。很多人说，那你说脸书啊，脸书这都是客气的，人家都不露， Google 都不露，谁漏啊？ TikTok 现在有2亿多人在用，就在美国。嚯，一说把 TikTok 要给干下去，要给封杀，你看美国这哭天抢地的，不行，我们不愿意啊，我们离开活不了啊。这玩意儿人家中共掌握着你们大数据，我们无所谓啊，我们就要这玩意儿，这就不能给封了，封了你就赢不了选举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TikTok 把美国都拿捏成这样，现在这帮不动声色的、不吭声的这帮脸书、推特、Google 什么这些大家伙们，人家都不动，但是人家什么都知道。说到这帮人 ，TikTok 都能拿下2亿多美国人，你说这帮人现在全在这帮科技大佬手里呢？ 你和这帮人相比，这帮人有多厉害？这帮人他们所要的美国，他们的未来的理想是什么？马斯克已经展现给你一部分了。你看他的效率部大杀大砍，他在 Twitter 他就那么干的呀。和这帮人相比，你就会发现什么奥巴马呀，甚至什么哈里斯，那都算傻白甜。你就会看着，哎，原来看着那么讨厌，现在看着都会可爱一些了。所以说和这帮凶狠的这帮人相比，我还是宁可选择传统政党，我也不敢相信这帮科技怪物。当然呢，我一直这么认为，这也可能是美国的命。作为科技创新世界第一的美国，最终会落到掌管高科技的这帮大佬们手里。以前美国的灵魂是谁啊？华尔街，金融大鳄。但现在还是吗？你现在都是什么英伟达，一说股票什么的，七仙女儿，就这七大公司等等，每天不都是这帮人吗？你看这现在有钱，谁有钱？不就这帮人有钱吗？这帮人现在比华尔街那帮更有钱，更有能力，而且更新，更有野心。而且这些人和华尔街那帮还有一个不同点，华尔街那帮还基本是美国化的，而这七大公司，这帮科技公司基本都是全球化公司。这帮人是他们的触角，他们的这些管子插向全世界。所以说控制了美国，你现在美国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他们手里呢。特别震惊的一个，当时有一次美国国会质询扎克伯格，把小扎给弄到国会，当时问他啊这那，小扎在那儿说这说那，结果呢是有一个老头，一个议员在后边呢就上了他的脸书，然后就也不是是看了点什么东西，然后他再刷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他就告诉小扎，我刚才是在这儿点了一些什么东西，看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刷新了一下，然后关于这件事的广告什么的立刻就来了。请问你怎么知道我要看，我在看这个东西，那广告你怎么知道要推送给我这个，你们在里边干了些什么？就机器人立刻就找你来了。这是当时发生，小扎当时啊做了各种的解释了，这是现场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已经控制了美国，下一步他们就控制全世界。到这时候人们还不心生警惕吗？所以说现在呢，美国的灵魂已经不是华尔街了，而是这帮科技新贵，这帮家伙啊。当然你警惕也没用了，我还是那句话，这是早晚的事了。这帮人未来露出獠牙，开始对政治感兴趣，试图控制这个国家，马斯克是第一个露出来的，他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原来这帮人可能还没这个胆子，因为这帮人还都比较年轻，可能还没到这个膨胀到这个程度，马斯克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后边这个既然有这个，后边会一个一个接出来，接踵而至啊。甚至呢，大家马斯克你先干，我们给你钱，你就替我们就办了就完了，这都很有可能的。这帮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手机，控制了我们所有的喜好，甚至思想，我们的消费，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被他们控制了，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最后这帮人啊，一旦他们开始醒来，这帮睡狮啊，这帮怪物一个一个的醒来，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甚至通过政治来实现更大的野心，实现更大的控制力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结局。所以说现在呢，马斯克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内，大家咱们看就落这帮人手里了。现在这帮人，你比如小扎才多大岁数，还不到五十呢吧，四十多岁吧，他现在不敢，你等着啊，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方面跳出来的这种想法。小马这是第一个，后边会不断一个一个的涌现的。所以说这东西厉害啊，这东西厉害，大家掂量掂量，您就哪天朋友们聚一块，哎，把你手机拿出来，您拿出来，咱俩看看，咱俩都什么情况，您就把那封面，把 YouTube 拿出来，你平时看什么呀，他给你推什么，你再看，完全不一样。 都是为你服务，啊，为你专门打造的，他非常了解你。你就说这东西来去打选举玩政治，你能逃得出他的手心吗？逃得出这帮人的罗网吗？他们太了解你了。所以说这个啊，很多专家都没有算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所以说这次呢，我现在还不知道啊，这个马斯克他们到底要不要做，但是这种跃跃欲试的这种冲动，这种欲望，这种兴奋，我现在已经明显的能感觉得到。你看这几天推马斯克的，在后边推波助澜的这帮人相当的踊跃啊，他代表着一大帮这路人物。来吧，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那贸易战今天说什么呀？因为现在全世界的贸易战，当然了，主角是川普，还有另外的一个主角就是操盘手贝森特。那这场贸易战到底到什么程度了？干脆我今天就把贝森特的一段访谈啊推荐给大家，咱们就听听他怎么说。他接受 CNN 采访啊，我呢把这一段音频视频吧，用 AI 呢给翻译了下来，原封不动做了一个翻译啊，然后推荐给大家，这就基本就说清楚了。 CNN 的主持人呢叫巴什啊，一位女记者就问他说，我们最近的民调啊显示有 57% 的美国人认为关税将损害美国经济，对此你有何看法？贝森特说呢，原来有一个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啊，您不是天天骂川普吗？说有这么一个症候群，说现在这个呢都变了，变成了关税精神错乱综合症。他对这个不屑一顾啊。然后他讲说，这位总统可能是我们100年来，甚至是有史以来对经济最精通的一位总统。他对利率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会公开表达。作为一个学问人啊，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都要吐，我都。那可是你在那个圈子里边，在那内阁里边啊，那他就那个气场，就这玩意儿，干干净净的人进去到那里边，那这吹吹拍拍啊，歌功颂德，最后出来就都成这个了啊，那就这么一个人啊。然后那个巴什又问他说，总统以擅长交易而闻名，那为什么在过去的90天里我们没有看到他承诺的那种贸易交易呢？贝森特讲，他没有承诺这一点啊，很多国家甚至从未和我们联系过，根本没找过我们。当我们向这些国家发出那100封信的时候，这将确定他们的关税税率，然后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把这100封信把它完成。大家听听这贸易战啊，很有意思。那位主持人巴什讲，你这就不是协议了，这就是威胁啊。然后他讲说，川普你给各国90天的全面关税的暂停期，暂停期将在3天后结束，那礼拜三会发生什么呢？贝森特讲，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的72小时我们会非常的忙碌，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有很多的交易达成。那如果我们没有达成协议的，那这些国家将回到4月2号的那个水平。那巴什问什么时候开始呢？他说8月1号。巴什就乐了，他那好，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截止日期。这句话呢有点语带嘲讽，因为90天前你说的不是7月9号，7月8号晚上到期，7月9号关税生效，那现在呢你又退到了8月1号，又有了一个新的截止日期。然后巴什又问他说，我们美国的小企业主大家都在说，正是因为关税的不确定性让做生意变得如此困难。贝森特打断，是税收的不确定性。巴什说 No， 他们说的就是关税。贝森特这时候回答，那民主党在2020年就彻底引爆了赤字，看见了吗？他划掉了，他顾左右而言他，他说民主党在2020年就引爆了赤字。那巴什讲，2020年是川普在担任总统。这两边就开始怼啊。那 巴士又说，说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说法，说川普的法案将导致最富有的美国人收入增长近 2%， 而收入最低的美国人的收入实际上会下降 2%， 你怎么说？贝森特讲，我实际上我们是看了他们的网站，这帮人都是前拜登政府的官员。这贝森特，你说这么长时间我们天天说他，这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啊？就是魂不讲理，就说是这帮人啊都是官员。然后谈到那些医疗补助削减的时候，贝森特说，说健全的美国人并不是弱势群体，人们是可以摆脱医疗补助，找到一份拥有良好医疗福利的工作的。他说，我不认为穷人都是愚蠢的，但我认为他们有自主权。那按照你的意思就不用发福利了呗，这些人本来都应该去工作或者去干嘛呗，他就这么一个说法了。这个是有意思啊。那说到这个小费免税，为什么只免费到加班费免税只免税到2028呢？他说这个呢，那下一任政府是不是愿意继续这么做？他说那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说在我们的任期里只管这一段啊。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一些访谈啊，这里边是透露了一些信息，我不给大家复述了啊。但是呢，应该说在星期三，我这儿的星期四，咱们看到这位操盘手最终能拿出一个怎样的成绩单来。咱们再看啊，说完这个呢，这个下边咱们就开始说说中国的这个题目，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转发率是很高的，2.4亿人的一场静默革命。这篇文章呢，是墙内有一位叫雪满山的公众号啊，他发出来的这么一篇文章，写得很好。给大家简单介绍摘一部分，说深夜两点，有一位程序员叫阿强，在上海的陆家嘴的写字楼里刷到了一条新闻，说中国的单身人口突破2.4亿。他看到以后没有惊讶，这而是默默转发到了朋友圈，他给配了一句话，终于我们不再是异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位阿强实际上也是一个单身，一看全中国有2.4亿单身，原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单身。所以说这场静默的革命说的就是这2.4亿中国单身的人，这是非常厉害的啊。我就快说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认为呢，是这场静默革命发生在几个这些人的心理层面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啊，这叫什么呀？女权主义的崛起。年轻人女性，特别是因为生不生孩子得人女的说了算，女的不是不想要爱情，但是不想过去啊上辈人甚至上上辈人那种传统的家庭生活了，我不想过那个了，伺候公婆照顾小孩，然后我又得扛着工作还得照顾老公，我不想那么干了。女人变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自己挣的钱自己花啊，我不想增加我在爱情生活上的负担，那么活着太累了。女性觉醒，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呢，集体主义崩塌。那你甭跟我说什么为了国家为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你甭跟我扯那个啊。集体主义崩塌，现在我把我自己活明白了都不容易，你别说还什么结婚，我家这个集体我都承担不起了，两个人还互相指责，还什么生孩子，还什么为这个育儿费了买房发愁，我一人过好了轻松自在不好吗？所以说连这个家最小的集体都崩溃了。一个啊，女性主义的崛起，家集体主义的崩塌。第三个，父母一代的投降。原来大家都想要孩子都催婚呢，现在大家都服了，管不了也甭琢磨了，这事儿指不上了，父母这一辈现在认输投降， 所以说现在呢是心理层面发生了这几大因素了，这是个人心理。然后说到周围环境呢，经济，他说孤独经济现在已经变成了主流，现在一人餐厅，就是一个人吃饭的餐厅，迷你公寓，宠物经济现在是爆火。这个所有的这些经济你给它综合成四个字，就叫孤独经济。这帮人的消费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已婚的群体，因为这些人没有房贷，没有育儿，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自己养活自己，人家过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呢，孤独经济现在在中国成为时髦，成为风行。然后说价值观现在已经彻底重构了，原来的全部摧毁了，原来还得按照程序去搞对象吧，结婚吧，什么生孩子吧，然后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啊，然后供房子，然后孩子得上学上大学，孩子找工作，他有了孩子你还得给他看孩子，谁那么过呀，门儿也没有了，现在这都没有了啊，彻底价值观重构，我们不要这样的生活，没有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整个教育普及的一个副产品，因为越有这世界上都有统计啊，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生孩子对这方面是越不感兴趣，选择不婚不育，越受高等教育越不婚不育。有时候台湾的弟兄们着急，我们这儿也不生啊。对呀，你那儿的大学普及率都到什么程度了？他那儿不用考大学啊，台湾那边大学多了去了，想上就可以上啊，很容易。那你像我们这儿也不行啊，新西兰澳大利亚，我们这儿大学入学的门槛是很低的，想去就可以去，当然你出来的门槛，拿那个文凭的门槛是很高的，很不容易啊。中国现在也一样啊，你现在上大学的人，实际上现在考大学的人在下降，大家对上大学也不怎么感兴趣，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反而也造成了人们的这种情况。那最后呢，他给把这场静默革命他给定义了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这场革命没有激烈的对抗，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甚至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者，它是千千万个个体基于自己理性计算，最后大家得出了一个不约而同的相同的选择，最终点点滴滴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改变社会的一个洪流，形成了一个几亿人的静默革命。那你革命的武器是什么呀？就三个字，选择权。我们不想干嘛，我们就用我们无声的行为，我们做出选择，结果大家都一个选择来改变社会。年轻人们在不约而同的用脚投票，用我个人的选择形成了一个洪流般的选择来倒逼社会改革。那现在政府感觉到没有？他也感觉到了。现在中国呢，政府也开始搞什么共有产权房，什么育儿津贴啊，说一个月给人300块钱、400块钱，那个还只给3年啊，就凭这个啊。不管怎么说吧，那政府现在开始有一点危机感了。而且这是革命的武器，是选择。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呀？我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幸福。原来是家庭和睦，儿孙满堂，现在门儿也没有啊！现在的革命，年轻人们的目标是经济独立，精神自由。我们把整个人生的定义全都给改了。然后这些人讲，我并不是认为这是一场垮掉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在寻找出路的开始。他对这场革命评价是比较正面的。这么多人选择了同一种生活方式，这绝不是个人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问题。我们正在见证历史，见证一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的冲击下，在这场静默革命的冲击下，现在他们要推动整个社会的改变。 他们要证明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好家伙，这年轻人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这个是真够厉害的啊。哦，这个东西我读完了以后很震撼啊，我对年轻人们啊是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啊。整个的这个文化，整个的社会的灵魂真的是在发生这种静悄悄的改变，没有呐喊，没有那种抗争，就大家不约而同用自己无声的选择深刻的在改变这个社会。好厉害。来吧，那你都不生了，你也不婚也不育，也都个人经济了，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那怎么办呢？西南财经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们搞了一个联合报告，是今年年初一二月份他们发布的，叫中国2025到2100年人口预测和政策的建议，这篇文章啊非常有名。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他们这个模型里边，他们搜集了大量的数据，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模型推出了三个结果，也就是三个高生育率方案，也就是假设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啊，在十年线性上升到 1.31 的水平，现在没有了，现在是 1.0 几我记得啊。假设是能够上升，孩子们多生孩子了，到 1.31 的时候，也就是两个人生 1.31 个孩子，到这个时候说2100年中国的人口预计为 5.9 亿人，不到6个亿。你现在就算他自己瞎掰说有14亿嘛，也就到那儿还不到6个亿，那8亿人没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一高生育率 1.31，那中等生育率呢，也就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目前的 1.05 的水平，现在就差不多了啊。说到2024、2025比这还低了啊，这比他不好好跟你说，他不告诉你，就算是 1.05 就现有水平，那2100中国的人口总量是 4.6 亿人，现在这个情况啊。低生育率方案，也就是把，因为中国这是一直在缓慢下降的呀，那你这个曲线它是有代表性，它按着还这么往下滑的话，那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边这总和生育率下降到 0.72 的水平的时候，就按着现有的趋势要到 0.72 的话，那210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是 3.2 亿人，十亿多人就没了。别以为这多长时间啊，到现在75年之后，现在人谁不活个八九十啊，没说现在几岁的孩子活到2100年很轻松啊，到那时候就能亲眼见证这国家从14亿人变成 3.2 亿人，你就能说这个孩子这一辈子他看到了什么，吓人不吓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说啊，仨结局，最低的 3.2， 按照现有的 4.6、按照政府所幻想的那个高的是 5.9， 这是现在的这么一个判断。那现在大概到什么程度啊，还什么 1.0， 这个大概是不像，因为你看那 2.4 亿的孩子们现在都这么想了，都不婚不育了，你上哪儿弄去？因为现在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您知道是多少？ 0.6 几，说山东的生育率总和生育率都低于一了，你总和百分之什么 1.05 那都不沾边了。我这是把清华大学和西南大学他们这个学术报告最终的结论推荐给大家，然后呢我快速的用 AI 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我就把这个输进去，它给我推导出一模型来，也就是咱们从2020年一直到2100年这80年它给分成了四段，那它怎么从现在的14亿人到未来的咱们就算4亿人啊，那我们将经历什么，我们将看到些什么呢，它给展示了一下，再把这个路线图给大家说说啊。 第一个阶段叫快速老龄化，这个现在正在进行，2020年到2040年，就说这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人口从14亿变到11亿，65岁人口突破3亿，占人口总和的25%到30%，劳动力短缺开始明显的显现，用工成本上升，自动化程度啊，这种自动化的投入将大幅的增加，房地产整个 衰败啊，然后三四线城市这都一塌糊涂了。然后说到独生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倍增，因为等着他们啊，上有老下有小，然后高考的人数会持续下降，社会景象各个省份的人口差距拉大，东北人口的流失会加速，很多的县城会出现空心化，大批的小学甚至医院会关闭，养老院和社区护理中心将成为普遍的行业的常态。大家看着熟悉吧，这就是现在，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啊，这个呢大概还能走那么几年，这是第一个20年。说第二个20年，人口规模从11亿降到7亿，也就是从2040到2060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到7亿，那时候中国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劳动力不足已经变成了国家严重的安全问题，警察和军队都招不到人，你想平均岁数50岁，那你得招50多岁的兵吗？延迟退休肯定在70岁以上，然后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啊就荒芜了，空楼空地铁的现象会非常普遍， GDP 长期是负增长，经济总量严重的萎缩。然后看到的景象是工厂区域等等大批的这种现在的这些啊城市化的这些企业会出现无人化，因为大量的高科技啊也就都取代了现在的工厂，农业覆盖大片耕地，那种无人机啊他们来干活，然后有很多的地方将恢复到荒野的状态，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将扩张，然后因为人少了吗，你还剩现在一半了吗，老龄人口聚集区将成为主要社区的形态，整个这个国家老龄文化为主流文化，然后呢家庭规模将最小化，基本都是单身，那时候就基本都是机器人了啊，他人家在干活了。然后第三个阶段，第三个20年，那时候从7亿人降到4亿人，那时候65岁以上的人口，就中国啊，将超过50%，一半以上的人65。然后青壮年人口比例比今天要少3/4，国家财政面临着沉重的养老压力、医疗支出的压力，大规模开放移民政策，中国得放移民上中国来，来减缓人口下滑的冲击。然后这里边无人化的生产机器服务啊，叫服务机器人 AI 管家什么的，这成为彻底的主流啊，以后就都是机器人满街跑了。这时候看到的是高龄都市圈，然后老年政治力量彻底主导所谓的国家管理等等，然后呢这里边啊城市将大量的封闭，然后都恢复成农田和各种那种生态的那种园区，也就是国家现在的这种钢筋水泥慢慢的都要退耕还林啊，都要还给未来的大自然，没人了嘛。到第四阶段，大概人口，中国的人口要稳定到3到4亿左右，也就是这样。到那时候呢，这整个国家啊，这个是就出现了现在啊最后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阶段。应该说，在最后的20年，中国开始恢复生机。那时候呢，技术也高度发达了。那时候呢，年轻人口的比例原来65岁以上了嘛，开始复苏。所以说这时候中国真的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在2080年到2100年那时候，中国就开始回来了。乡村的再野化达到巅峰，大片中国的地区没有人居住， 大城市浓缩为一个一个啊这种超龄老龄化的社区，啊，全是自动化的，啊，什么整个社会啊对高科技严重的依赖，啊，处在那还是以老年文化为主嘛，处在那种保守的那么一种状态。说到看到整个的这个路线图，一直衰败到2080年，那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从那以后就稳定住了，慢慢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整个神州大地开始复苏，开始变绿啊，整个呢开始过上人的生活啊，开始到那么一个情况。这是我建的这个模型，他给我做了这么一个路线图。哦，看到这个，你再结合着西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推荐，那这都是吻合的。然后你再看那场静默革命，那就是一切的基础和开始啊，这一切已经开始了，而且正在进行当中。哦，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少年，我能够看到相当一部分的整个的过程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们，你们将见证什么，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遗憾了，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的一种景象了。那好，那今天是星期一嘛，我们漫谈的多了一点啊，新闻性降低了一点，今天没啥新闻跟大家多聊一会儿。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TK 说 K1373 列车砸窗的事儿，我就想司马光砸缸是见义勇为，那作为民族文化来传送，那这个呢事儿没变，人变了。我看有一中国网啊给洗了一个地，最后让人给骂化了。他里边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不能砸呀，你一砸你等于把所有公共设施啊我们那个平时制度的底线都给砸穿了，说那个不行。然后他叙事的基础是什么呢？他说呢，你比如在高铁，你在高铁里边，你因为它那个这个室内外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差别的，你砸完以后会变得很危险。那人们马上就联想，你在飞机上你喘不上气了你就砸窗户吗？在潜水的时候啊，你喘不上气了先憋得慌你就砸窗户吗？它是这个意思。可是这孙子就忘了，那 K1373 是普通快车，那个不是高铁。真正高铁就是没电了，脱电了，脱线了，他自己也能够该干嘛干嘛啊，人家是有这个自救措施的。这跟飞机跟潜水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人们说的这是一辆普通的客车。在这么一种普通的情况下，你凭什么让人家忍受30多度的高温，最后把孩子们都给憋成那样，你凭什么要这么做呢？那这洗地洗的都那都乱七八糟的，是这帮玩意儿啊。所以说你就说人不是有人查吗，运猪25度以上你都得采取各种措施，这儿好30多度了，这运人人还不如猪呢，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墨尔本老农说，马斯克在川普的竞选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用太过质疑，他会找人来做的。马斯克的金钱介入政治将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千万不要低估马斯克的权欲，大康这个判断不敢苟同。马斯克做的事情一直在逻辑演变的线上，他是不会满足于留在后台的。有人把这个时间线呢确实给理了一下，从一开始呢是最早支持民主党，后来呢买 Twitter， 然后呢一开始就开始往这边靠拢，一步一步一步的啊，认为这个人呢可能是谋定而后动，一开始呢就是大旗论就有这方面的一种算计。当然呢这个我们谁也不是啊，这个没钻到他脑子里，人家是不是一开始就有，还是一种本能的跟着感觉走的一种算计，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咱们按照规律算，刚才我最后的结论是说到高科技这帮人，他们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喜好、消费偏好，我们的所有的甚至一些思想等等那些东西，他们已经掌握我们了。所以说这些人呢会开始有了那种控制政治、控制社会的这种冲动，就看谁第一个踹破这砖 这扇天窗。你看乔布斯，人一大嬉皮士，人家对这事儿不感兴趣，多帅多潇洒，人对这事儿不感兴趣。比尔盖茨他们那波人呢，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人家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说到小扎呢，我们这犹太朋友啊，人家对做生意感兴趣，对从政也天生的有点过敏。但是就像马斯克他们这种人，有很多人心里是有一团火的，人家是跃跃欲试，是有这个冲动的。我已经拥有了这样强大的能力，我为什么不能操控政治呢？这帮人要掌握了美国，马上就可以掌握全世界。如果全世界落在这波人的手里，我们还得了啊？我们就看到过去的那种科技大片，那这就实现了，就这帮人那就来了，那整个地球的效率各方面那就会飞速的增长，那整个地球就变成高科技的一个产品了，那还得了了？那个，那向世界殖民，向宇宙殖民，向各个星球扩张，那以后就这帮人说了算了，那还得了？所以说这就不是我们认识的这个人类文明和文化了。这想想有的时候我都毛骨悚然啊！马斯克他是有这个冲动的，他是有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个低估马斯克的权欲，这个我没有，我认为这帮人早晚会跳出来的，而且他们手里的能量都会吓自己一跳，他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马斯克的作为要被安上一堆阴谋论呢？民主、共和党、建制派绝不乐见外人来抢蛋糕。咱们鼓励中国人反抗不公，到现在为什么要反抗勇敢的马斯克要改变民主、共和两党猛增加国债的阻挡行为呢？是怎么说来着？那是民主党是一任是增加了不到20000亿国债啊，就是拜登这几年增加了不到20000亿，现在川普这个至少账面上几家机构的算要大概在30000亿左右啊，有的说40000亿，说50000亿的。原来本来说要比那个减少，现在反而增加了，这确实是激起了很多人的恐惧了。说聪明如马斯克难道不知道这条道路有多么的困难吗？他不知道会损害多少人的蛋糕，但他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应该是赞赏的。但现在呢，这件事儿啊，我们不能拿现在的这件事儿，你比如说就是截止到从美丽大法案到现在这才多少天呀？从进众议院出来再到参议院到现在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候，咱们最多给他算2月。如果现在之前没有马斯克，他就是好好坐车坐火箭，然后这2个月以后马斯克看不了了跳出来了，那您这套逻辑我认为是符合的。但是之前他在去年的大选里边他就参与了，在今年1月20号以后川普执政以后他的效率部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说他一直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这时候您还能用一个勇敢的马斯克要改变民主两党加国债什么的等等，他不是这么单纯的。如果单一为了这件事儿，您这个立论是成立的啊。就这2个月马斯克呢一看原来我们不知道啊，我现在一看这个我揭竿而起，我带个头反对你们，他原来是一个深度的参与者，甚至他是一个深度的，我不能说操盘手吧，他也没到那个程度了，但是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策划者、操纵者啊，所有今天的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造成的，所以说他没那么清白，他也没那么什么，所以说有很多人用阴谋论什么的，因为你要把这个人从头到尾，整个这情况这个路线你要梳理一下的话。我认为这个人大概配得上所有的阴谋论啊。Will， 日本的宠物数量已经超过孩子的数量了，现在在中国这一幕正在上演啊。说没有福利，生活成本压力大，让人们怎么结婚生孩子？用觉醒比较好，革命真不是一个什么好词儿。所以说他这篇文章在墙内还能流传，我也有些惊讶。 静默革命，你这不把习近平给吓着吗？当然你要仔细看，它里边没说什么带尖带刺的东西。觉醒，静默觉醒，这个更刺激啊！这习近平他们要看着也得吓一跳，怎么了？2.4亿人都觉醒了，现在呢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中国这情况和日本和韩国那个还不是太一样啊，还不是太一样啊。当然呢，这里边都有很多的社会压力，都有很多的无奈，都有各方面的一些困扰了。当然呢，中国在中日韩台这几个国家里边，中国的这帮年轻人的情况我认为是最难熬的，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而且在这几个国家年轻人单身，他们的生活质量应该说平均起来也是最差的，所以说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我确实是比较同情的啊。没想到90后的这帮孩子一开始是沾了点光啊，改革开放啊，甭管怎么样，过了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未来他们的余生将是走下坡路的一个余生，这个确实是非常令人遗憾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